上文书正说到孝天王白春出世，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，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。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、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这白春5岁上丢了，7岁被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把他给救了，一直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港。等见着他娘之后，庄氏夫人高兴的要命，骨肉团聚，想要报答刘老剑客。刘老剑客就提出一个要求，我一不要金，二不要银，我就喜欢这孩子，如果说报答我的话，我打算收白春为徒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。庄氏夫人慨然应允，这有什么说的，他知道像这样的高人根本不收徒弟，你就手中托着都是银子，给人家贵门说好话，人家也不见得答应。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要收孩子为徒，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？不过金谷奇人柳木有个要求，收徒的话好说，事儿并非简单。把白春放到家里头挂个名儿那不行，得把这孩子领走，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交给他能耐。就这一点呢，庄氏夫人有点舍不得，孩子丢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好容易母子团聚了，又要领走，就好像割他的肉似的。但柳木也不强人所难，跟夫人说的明白，孩子还小，满打满算今年才7岁，让他在家住上1年或者是2载，到了8、9岁的时候，我呢来接他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，庄氏同意了。打这柳木先起身回了云南。这夫人啊，每一天把孩子守在自己的身边，当母亲的不知怎么疼爱好了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每一年的衣服都穿不过来，使奴换被。可有一样，白春呢不喜欢这个，他在外头待了2年，性情有点发野，在家待不住了，天天哭着闹着要找老师，给多少好吃的也吃不下去。后来夫人没办法了，勉强把儿子留在家里1年呐、就给刘老剑客写的信。柳木这才从昆明又来到浙江金华，把白春给接走。因此白春8岁这年开始正式学艺啊。那柳木不愧叫金谷奇人，这主要是指他的能为说的，那是马前一锭金，马后一锭银，武林之中的高手啊。这老师传授他能耐还次得了吗？师父真教，学生是真学，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， 白纯这能为是蒸蒸日上，大有一日千里的变化。柳木是越教越高兴啊，心说这孩子也太聪明了，一教就会。像这样的学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？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白春跟柳木就学艺六载，到了14岁。别看年纪不大，这功夫可学到身上了，把刘老剑客身上的能为17-8全学到身上。哎呀，刘老剑客不住地点头啊，心说这是14岁的小剑客啊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冲你这个聪明劲儿，我一个人呢还教不了他，最好给他深造，再找几位高人共同教给他。这天柳木高兴了，告诉白春甭练，为师领你串串门去。白春一听说串门高兴了，小孩哪有不喜欢玩的。就这样，刘老剑客一直把他领到云南画外五老峰，峰下有一座二圣庄，这儿住着俩人。头一位叫独棍神佛马天书，第二位叫神棒无敌马天池，马家二圣。在武林当中练棍子的，甭跟人家比，那是祖宗尖儿啊，是世外了不起的两位剑客。跟柳木交情莫逆，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带到五老峰。书说简短，见着马氏弟兄，把来意做了说明。马氏弟兄乐了，老哥哥，你把你这宝贝徒弟夸得神乎其神，我们有点不相信，最好你叫他练一练，我们哥俩开眼看看，要够这个材料，我们就白尽义务交给他能耐，要不够这材料，对不起，您在这儿住些日子，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。柳木点头，并非愚兄夸口，你们一看便知。他就告诉白春，孩儿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你这6年的功夫可别白练了，好好的练练，让他们看看。哎，白春多聪明啊，就在马氏弟兄面前啪啪啪一练自己的能耐，把这老哥俩看傻了。啊，真神童也，很了不起。这哥俩非常高兴，当时就答应了传授孩子能为。不过呢，跟柳木提出个要求来，教不能白教，我们也不希望你什么报酬，这孩子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徒弟，得算咱们仨人的。柳木也乐了，那是自然的，能叫你们白花费心血吗？这孩子就算咱仨人的徒弟，一言为定。三老开始传艺，马天书和马天池最拿手的就是棍。这白春呢，在18般兵器当中还最喜欢练棍，因此在棍上可就下了功夫了，先给他打基础，练坡峰八打庄家16棍。您别把这庄家棍瞧不好了，这个基本功要练不好，以后就谈不到能学一手好棍呢。白春是一学就会，等把这基本功掌握之后， 二老开始进一步教给他八卦棍、九宫棍，这都是老道门户之中的。后来又教给他九宫八卦连环棍，学会了又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，到了最后就传授他365路白猿棍。这玩意儿可吃老了功夫了，说着这数目不惊人，什么365路128路的，那得从第一招开始练到365招，就这一趟棍要没点力气，没有基本功，根本你就练不下来。练下来还不算，还得365路根上开始往回练。您算算，从头练到尾，从尾练到头，就700几十路啊，要没点力气能坚持下来吗？可是这白春呢，在谈笑之间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就能把这棍招完成。三老一看，真奇人也，这孩子是人吗？嬉皮笑脸的，简直跟天王一样。哎，就这样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笑天王。天王就是有力气，笑呢就是孩子喜庆，看着什么都无所谓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。到了白春18岁，武艺学成了。三老一合计，他现在风华正茂啊，应当让他下山闯荡闯荡，博采众长，而后再回来继续深造，不能关着门老叫他学。后来三老共同给他打造了一条棍子，叫亮银盘龙棍，重166斤，善臂宝刀宝剑。白春一看这条棍，简直是爱不释手，外头特为做了个黄绫套，把这棍套在里头，没事在身上背着，又给他做的衣帽。这一天三老把白春换到面前，徒儿别练了，从今以后你就要下山去闯荡江湖，为国家出力报效啊。在临别之时，为师等有几件事必须对你说明。白春直溜溜往这一跪，听三个老师教训。柳木说，第一，万恶焉为首，百善孝当头，切记一个言字，尤其是你，你长得人样子相当出众，就这样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，你要凭着你这张脸蛋，凭着你这身功夫为非作歹，调戏妇女，做出不轨之事，孩子，到了那时，我们不但断去师徒的感情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们还要要儿的狗命。记住了吗？徒儿记下了。第二，通过这些年的相处，我们发现你这孩子从骨子往外有点性娇气傲，就因为你聪明，所以你自己也很自信，这是武林之中一大忌讳呀。你要切记，满招损，先受益，懂得这话的意思吗？人要自满了，就是损失啊。只有谦虚，才能受到好处。你千万不要因为 你有三位老师，你学会绝技在身，目空一切。你要那样的话，迟早要栽大跟头。记住了吗？徒儿记住了。第三，你照镜子，你瞅瞅，你天庭盖上有一道竖纹，根据相书上说，像你这种掌纹的人，七性好杀，你要切记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绝不可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这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解释解释，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，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，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，管他科学不科学，正确不正确的，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。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，但是告诉他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做事不要太绝了，这话还是对的。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，记住老师的话。哎，咱们一句话简短吧，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。就这样，师徒四个人在一块盘踞了不到十天，后来叫他下山回家。白春一听说要走啊，心里头有点不忍啊，拉住三位老师的手，眼泪掉下来。后来三位老师都乐了，孩子，大丈夫志在四方啊，你哭什么呢？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下山去吧。白春磕完了头，这才离开画外，回奔浙江金华府。到家一叫门，好嘛，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，傻了，几年不见，白春变样，这就是大小伙子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面似银盆，剑眉虎目，在门外头一站，不认得了。后来仔细辨辨模样，这才认出来，哎呦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成大小伙子了。把庄氏夫人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这娘俩见面之后啊，唠不完的心里话啊，夫人就问孩儿啊，这些年你离开家，老师对你如何？娘啊，没说的，比爹娘都亲呢。是吗？都教给你什么能耐？呵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，软硬功夫我全学会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那你回家是放假呀，还是不回去了？我师父说了，叫我闯荡江湖，过个三年二载的再回去继续学。哦，夫人一听高兴，把白春留在家里头住了两天。白春挂念东京开封府的事，就问他娘，我爹现在怎么样？嗨，你爹还是老样子，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，很少能见着他的面。这不在你回来的前两天，他给家里来了封信。是啊，快拿出来我看看。庄氏夫人把白云生往家里写的什么封信拿出来了，白春展开一看，上头说的大致意思是说，我现在离开东京开封府，我们小武艺赶奔三仙岛，要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和卧佛昆仑僧。至于三仙岛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回京，现在还很难说，让家里人放心，多等三仙岛的事情结束回京的时候再给家来信。 白春一见这封信呢，心里长草了，哎呦哎呦，金灯剑客夏随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我虽然没见过，我听过三位老师跟我说过，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，我爹抓他们能抓得住吗？白春就跟娘商议，娘啊，咱娘俩也见着了，我呢实在在家待不下去，我打算到三仙岛去找我爹去，他们肯定用人，我打算帮助我叔叔跟我爹捉拿夏随良以及他手下那帮爪牙。夫人一看这孩子任性，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你留他在家也待不住。后来夫人就答应了，孝天王白春在家仅住了五天，就起身赶奔三仙岛。结果他到了三仙岛，也到了济仙村，正好住的是招商店。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儿来过呀，跟掌柜的跟伙计一打听，伙计和掌柜的都乐了，啊，你也认得开封府的人啊？我姓白呀，白云生是我爹，白云瑞是我叔叔。呵，哎呀，我的公子啊，您晚来了一步啊，三仙岛的战事已经结束了，是吗？你们都了解情况？那当然了解了。白公子，实不相瞒，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，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，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，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？好，那跟我说说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。呵，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，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还抓住三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，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纪成达，哎呀，但多呀，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，在村头摆到村尾呀，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。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，头十天人家就起身了，回东京交差去了。耶，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，我没赶上，晚来了一步，一想这也好啊，我爹平安无事，我老叔也没事，这就行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，我在后面撵他们吧，万一能碰上呢。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结了账，雇船登岸，在后边后撵。你说那道有那么多，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啊？当然不知道，他是蒙事，想走哪就走哪，结果把道还走错了，撵出五六天了，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。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，下开雨了，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，后来这雨越下越大，身上都浇湿了。白春一想，别着急，哎，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，等他不下了，我再赶路也不晚。抬头看，对面有片树林，他就进树林了，靠着一棵树上，在这想着心事，心说啊，我爹见着我不定多高兴。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呀，玉面小达摩，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，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，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，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，不能交背而师，应当虚心的跟人家学学能耐，博采众长嘛。对， 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啊。忽然他又想起来了，这燕落之上，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，闭嘴就是山西燕徐良，这人挺了不起呀！啊，凭这意思，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，能吗？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。拿我们老白家来说，我爷爷那辈儿，白金堂清风大剑，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，我爹玉面专诸，我老叔更了不起了，玉面小达摩。到了我这份上，孝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？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这么办吧，到了开封府，我会会他，他是我的老大辈儿，我是他的晚辈，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。他要真比我强，像传说的那样，我服气，多跟他学几招。要不如我，哼，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。您听，这孩子有多狂啊，还没怎么地呢，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。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孝天王就一愣，心说这旷野荒郊，莫非有人做坏事？啪嚓，他一转身，顺着这个声音，他就找下来。结果离着他不太远，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。这人光着个膀子，叫雨浇着，身旁还放着个包。方才就是他喊的，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，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。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，正说呢，你吵吵什么？你再喊，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！在这旷野荒郊，哪有人救你？即使有人，他也白给。孝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，拉大棍才要解围。